美中经济走势，
分析关键财经数据。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财经观察站。
马云被打压满一年，阿里市值蒸发3400亿美金。朝鲜战争周年纪念日，习近平未发一言引关注。北京在德国叫停德文的习近平传读书会，专家表示五年内中国房地产税一定会启动，应为一城一策。中共维持政策，调控高盛再度下调中国2022年 GDP。 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受挑战，73%跨国公司难以吸引人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6号，下面是详细的内容。去年10月24号，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在外滩金融峰会上抨击中国的金融体系。在这个之后，北京叫停了旗下蚂蚁集团的上市。到现在经过一年的动荡，阿里巴巴的市值已蒸发了3440亿美元，引发外界关注。据彭博社的统计，阿里巴巴在过去的一年成为全球市值缩水最多的公司，这是因为北京加强了对阿里巴巴的审查，并敦促其对金融科技业务进行重组。在今年早些时候，中共政府以反垄断名义对阿里巴巴开出了180亿元人民币的罚单，但是在近期北京对马云的管制被指有所放松。上个礼拜，马云被发现出现在西班牙，这个被国际投资人认为是马云的处境有所好转的迹象。受到这个消息鼓舞，阿里巴巴在香港股市的股价在上个礼拜快速上涨。尽管从今年10月5号起，阿里巴巴的市值回升了 30%， 但仍比2020年10月的历史高点低 43%。10月25号，中共政府宣布，这个是当局参与所谓抗美援朝战争的71周年纪念日。各家中共官方媒体纷纷转载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过去几年的讲话，并说这个是习近平在阐述抗美援朝的意义和价值。但是业界发现，截至25号晚间10点，习近平本人没有发布任何言论评论朝鲜战争。有分析认为，这个是因为习近平在对恢复联合国席位50周年的庆祝仪式进行发言，不希望在这个时候用反美观点来扰乱外界的观感。根据中共喉舌媒体新华网的报道，中共主席习近平在10月25号高调庆祝恢复联合国席位50周年，期间发言说北京政府将会继续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还说当局将会继续坚持互利共赢的模式，呼吁多边主义，并宣称追求民主自由。此外，中共官媒没有在当日报道习近平就朝鲜战争周年纪念做出的任何新发言。习近平做出的相关发言时至世界贸易组织在上个礼拜发起对中第八次审议会议，期间有40多个成员国谴责中共政府涉及不正当行为，成员国共计提问1600次，在这个之前是从未发生过的。相关局面显示出北京在国际上的地位已经下滑。在这个时间点，习近平选择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会面，以避免谈论朝鲜战争，转而谈及了推动环保的讲法，显示出其同美国政府谈论的气候合作倡导达成了一致，释放出了缓和信号。在另一方面，中共煽动反美的情绪在今年推出了电影《长津湖》。香港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人程翔撰文评论说，为推动反美情绪，习近平政府将明明是战术失败的长津湖战役讲成是胜利，不惜改写历史，亦要将错误写成正确，以进行大规模宣传。这个做法是起到鼓动盲目爱国主义，借助这个将美国树立为敌人的做法，以获得其执政合法性。根据法港的消息， 在中共政府的压力之下，一本德国的关于习近平的新书《习近平传》的在线读书会被叫停。这一本书的两个作者是德国明镜周刊和世界报现任发行人奥斯特，和星星周刊长年驻华记者阿德吕安盖格斯。报道引用德国媒体的讲法指出，这两名写书人说，此前已经准备好在10月27号召开两次新书介绍会来介绍习近平。这两个人在声明中高度称赞习近平，并说准备在海外介绍习近平的影响，但是这两次读书会都被北京要求禁止进行。期间上海同济大学和中共驻德国杜塞尔多夫总领事冯海洋介入，要求全面取消发布会。习近平传的作者奥斯特在出版社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个是独裁政权首次在经济上超越西方，并试图在国际上推行其和我们的自由理念背道而驰的价值。阿德吕安盖格斯亦同媒体说，他们写的传记对习近平进行了适当均匀的评价，但是显然这种适当均衡的报道对习近平来讲已经不够了，他现在想要的是国际社会对他的个人崇拜。近期北京政府为推动房地产税高调造势，并宣布扩大试点，消息引发诸多关注。中国大陆的行业专家表示，北京政府已经下定决心要实施房地产税的立法，预计房地产税试点将会采取一城一策的政策。在10月22号，中共政府宣布房地产税试点将扩大到更多全国区域，这一计划将持续5年。由于房地产行业约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3和家庭资产的40%，相关的政策可能会对中国地产业的投资信心产生影响。根据公开的资讯，中国9月份的房屋销售额较上年同期下降了约 17%， 引发观察家对地产业行业景气的担忧。全球金融集团麦格理银行在报告中指出，北京要想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财产税可能需要时间，理由之一是一些法令实施的技术问题需要得到解决。北京民间智库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认为，北京为这一次房地产税试点安排了5年的期限，应该是意在要求5年内必须能够达到立法的程度。他认为在5年内，时机或早或迟，房地产税立法都一定会启动。贾康预计房产税试点将是一城一策，亦就是不会跨城征收。另外，中共喉舌媒体《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亦发文为地产税摇旗呐喊，他宣称北京征收房地产税的决心已经落下，绝不会不了了之的。经济学人智库首席经济学家苏月指出，习近平会选择合适的时机推动房产税，因为明年中共20大前后将发生政治洗牌，地方政府官员如果抵制中央政策，将会对职业生涯构成风险。苏月指出，配合房产税改革是地方官员必须做的事情，因为这个命令来自高层。在将中国市场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零后，知名投行高盛再次下调中国市场的2022年度增长预期。高盛集团表示，由于北京政府坚持其减少房地产债务等长期政策目标，明年中国经济可能会增长 5.2%， 低于此前预测的 5.6%。 10月25号，高盛经济学家在一份报告中写道，第三季度 GDP 增长疲软和通胀加快是由北京政府的政策驱动的，可能是暂时的。高盛表示，房地产向杠杆等长期政策方向将保持不变，这一点在部分城市启动房产税试点的最新消息中得到了证明。这个机构预计中国第四季季度的增长率将放缓至同比增长 3.1%。 高盛亦表示， 预计北京政府将会积极应对经济数据可能会出现的不利状况，原因是北京正在为明年的冬奥会做出准备。此外，中共二十大亦即将到来，当局可能会做出快速反应，以保障经济增长。亚洲最大的银行业商会说，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正在受到挑战。会员主要为外资银行、资产管理公司、金融服务企业的外资商会。亚洲证券业和金融市场协会在上个礼拜尾发布报告说，在现在的情况之下，73%的跨国金融业公司认为他们难以在香港吸引和留住人才。原因之一是港府实施了严格的旅行限制，其中有1/3的企业指出他们遭遇到重大挑战。这个导致组织48%的金融业机构成员正在考虑重新安置香港的员工或职能。他们指出，在30个接受调查的会员中，有90%人士指出香港的防疫旅游限制正在危及他的金融中心地位。现在香港需要对很多国际旅客进行21日的酒店隔离，并关闭了和中国大陆的边界，这个导致金融跨国公司没办法在香港开展业务。协会指出，如果严厉的防疫措施无穷尽地继续进行，香港的经济地位将进一步受损，同时打击北京政府的长期利益和资本市场的自由度。该组织呼吁港府应该放宽和欧美、英国的旅行限制。在10月24日，路透社报道指出，香港金管局近期要求香港的银行工会都要未来申报任何可能违反国安法的客户资产，引发外界关注。另外，国际特赦组织亦在10月25日宣布将关闭其香港办事处，原因是这个地区国家安全法令人窒息，使人权工作基本上不可能进行。国际特赦组织表示，他们的香港分会是关注人权的民间组织，独立于政府和其他的政治理念，以国际认可的标准工作。现在香港的人权状况在国安法实施后急速倒退，至少有35个团体因此解散，人权组织已经不能够在避免政府报复的情况下工作，因此组织决定在年底前撤出两处香港的办事处，而香港分会办公室将会在10月31日起停止运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